主，你用你的十字架的爱，哈，用你爱的生命的样式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跟随你走这一条十字架的窄路，奔跑在这一条通往天上的一条公义的道路啊。主，你自己曾经走过这一条道路啊，苦上路啊，为我们的罪受苦啊，背起这个十字架啊，走向哥哥他啊。你呼召跟随你的门徒啊，跟你同走这一条天路。而且你把这个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就摆放在我们的身边，来鼓励我们，给我们设立信心的榜样，让我们能够走上去，能够不偏离，能够紧紧的来跟随，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拦阻，世界的搅扰，魔鬼的攻击，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经历你爱的一个机会。谢谢主啊！真是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是孤单的，我们有一群的同伴啊，前面有信心的榜样啊，身边有属灵的同伴啊，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同走天路，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啊。更宝贵的是，你从来不离弃我们，在我们的身边啊，用圣灵来提醒我们不要走偏。不偏左不偏右，走在那个中间那条正路上面你用你的话语，宝贵的话语不断的来对我们讲话，主谢谢你这样的宝贵让我们就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定睛在你的身上，仰望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个先驱，我们就来凭着信心来天天来跟随今天。我们把自己、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照着你的信使引导我们、鼓励我们，继续的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那条路。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赛亚书第46章，昨天是神的信息是强调哈，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啊。那今天的46章呢，他就做对比了，在讲这个巴比伦人所拜的偶像，这个口吻是有一点无奈哦。上帝这么伟大，而且他呼召拣选了以色列人，但这些人呢，竟然抛开这一个活神真神这么伟大的创天造地的主宰。却去跟随那个人手所造的偶像啊，那从神的角度讲出这些话，大家可以体会到那种的无奈啊。但是感谢主这个在神的救恩的里面，人会脱离这种罪的捆绑最终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救恩的伟大的地方让这些曾经拜过偶像的人神很奇妙，为什么要？带他们去巴比伦前面是亚述，后面是这个波斯帝国的兴起，巴比伦这个是很短暂的一个帝国，虽然很强盛但它存在的时间不到100年几十年的时间，但神偏偏是用这段时间呢，让以色列人最后被掳去了巴比伦这个地方最后在启示录当中提到。巴比伦的大城倾倒所以在圣经里面，从开始人开始造巴别塔，就是在那地方，所以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是代表这个世界代表这个世界，从开始到后来，人造的，离开神的一个世界，抵挡神的一个世界抵挡神，离开神以后，人就造出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巴比伦的偶像是最有名的。他打败一个国家，就把那个国家的偶像假神就请到他们国家去，所以他们打败列国，那结果他们国家里面充满各种各样的偶像，这是人的世界里面的特点。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人心是偶像制造厂，人离开真神，很可怜的，就落到那些假神偶像的辖制的里面。所以这一章我们看一看这个真神与偶像之间的对比。让我们能够不要爱这个世界，而是专心的爱神。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真神与偶像之间的对比而且是从神的这个角度，他的口吻， 来讲述这件事情啊。比勒屈身，尼波弯腰。比勒和尼波都是巴比伦那个地方人们所拜的偶像。那屈身和弯腰啊，人是在什么时候屈身弯腰呢？就是累的时候，站立不直的时候，不稳的时候啊，腰杆挺不起来哈、啊。这个偶像哈、啊，他自己会屈身弯腰的，就像人累了啊要休息的啊。这个神是赐给人力量、造人的啊，他永远不疲乏的，而且他可以扶助疲乏的人。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后面神说，他是来抱我们的，但偶像呢是被别人抱着走，或者是放在牲畜上哈、啊，牲畜的身上驮着走，他自己是没脚的。第三节哈，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我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啊，这又是天壤之别。这个偶像是不能跟神相提并论的啊，偶像自己会被掳的。第二节哈、啊，他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众驼，自己倒被掳去。嗯，上帝呢是掌管这一切的。亚述帝国兴起啊，巴比伦帝国兴起，后来的这个古列王兴起，都是神做的，神召他们来成就这些事情哈、啊。这是在第十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11节，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啊，鸷鸟是那种凶猛的野兽啊，像那个雕，像那个鹰啊，那种的大鸟啊，吃捕食其他小鸟的啊。那种很凶狠的一种的野兽，所以在这里这个鸷鸟是，形容像古列王这种，神召他们来，是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啊，他们很厉害，征服列国的那种的，像鸷鸟一样的凶猛，所以这些事情背后都是上帝耶和华在做的啊，那这跟这个偶像自己被搬来搬去哈，驮来驮去，被人扶着他才能够步离本位，才能够站立哈，这是在第7节，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这是偶像，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想这样一个活的神，真的神哈，看到他的子民在拜这些无用的、很可笑的事情哈，上帝的心是很伤痛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凸显出这个救恩的伟大啊，这些曾经拜偶像的人，但是在救恩之后，被神拯救之后，却成上帝的荣耀啊，这又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因为这在第13节他讲到救恩，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以色列为神的荣耀，哈，本来他们是很有荣耀的，神的荣耀彰显在他们当中，但后来因着他们拜偶像犯罪，他们失去了这个荣耀。但是在神的救恩拯救之后，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又重新成为上帝的荣耀啊！这是神的心意啊，这是神拯救人的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让我们这些曾经被罪所捆绑、被罪所辖制的人，最后成为上帝荣耀的夸耀，他以我们为荣，啊，这体现出救恩的伟大哈，啊。中间发生了什么啊？那今天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基督来 钉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把人从这种黑暗的权势、偶像的崇拜，成为罪的奴仆，真的是成了奴隶了，被这个魔鬼辖制啊，这种的状态中出来，而且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也能够改变生命，然后传扬神的大能，传扬神的救恩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也经历这个奇妙的救赎。从一个很卑微的被掳的地方地步，最后变成上帝可以夸耀的那个见证赞美，那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天壤之别啊，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靠着上帝的救赎，所以短短的哈这十几节13节的经文呢，其实里面这个张力是很大的。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把这个救赎的这个伟大啊，人的卑微的境地和他最终得荣耀的境地，都涵盖在里面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信息啊。
这一章我也是比较 focus 在前面几节，常常听那个同姐妹讲说，这个以赛亚书很形象，有些地方很形象。就是头两节，我这次也是觉得非常形象，好像看到一个卡通动画一样，感觉这个好像就在描述一些被掳的人，然后他们被掳的时候，不光是自己。走，他们还把他们所拜的偶像也抱着然后抬起来。那你一抬起来，这个偶像抬起来就会弯嘛，所以他一开始就说这两个偶像又屈身又弯腰，然后放在兽牲畜上然后成了重担重驮然后自己被掳，自己坐在牲畜上走，可能都不容易了，还要再抱个偶像，所以变得。就是重担了我就感觉头两节很形象，然后第三节我看了就感触比较深，头一句他说雅各家、以色列家，因为我这一阵子就常常在想一件事上次也跟吴长老分享过，你看他这边他特别讲是雅各家、以色列家，他不讲是亚伯拉罕家。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后代还有以实玛利所以不行。然后也不讲是以撒家因为以撒的后代里面还有以扫。只有从雅各开始他的后代就全部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就感觉神对雅各是特别的疼爱。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我从亚伯拉罕身上，我还可以去看到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从以撒身上，我觉得好像也可以看到，像亚伯拉罕把他带去要献祭的时候，以撒很顺服，没有什么抵挡。但是雅各身上，我老实讲，我真的是比较想不到他身上有什么我们学习的地方，除了在希伯来书讲到说他。因着信，为亚约瑟的两个孩子祝福。除了那个以外，我觉得我真的是想不到雅各身上有什么我可以学习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是欺骗，然后什么都争，然后很多人说他在一个亚伯渡口遇到神的使者，遇到神变得跛脚以后，说他整个人生命就改了。但是我也看不出来他的生命究竟怎么改了，因为我看了以后，后来他遇到以扫以扫跟他相会了，然后以扫要陪着他一起走到西尔去，然后他不愿意好像他觉得以扫可能会不怀好意，好像不信任一样不信任，然后他要以扫自己先走，他在后面走。讲完以后，哥哥走了，他马上他也不去了，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感觉他遇到神被跛脚以后，他还是一样我不觉得他好像有什么大的改变。那还有人说他最后给法老祝福这个是很大的改变。那我也在想， 他的儿子约瑟在那边做宰相，对埃及贡献这么大。如果说今天任何人是约瑟的父亲然后法老见了他，然后请他跟他祝福，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给法老祝福的有些人在这上面可能看到有很多的我看见，但是我是觉得我没有看见什么。但是我反过来，我从这样子去想的话，我再来看神对雅各对以色列，我就觉得神真是恩待雅各，恩待以色列，因为在他身上，我真的觉得看不到有任何一个好处。可是神怎么讲？神他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里啊，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里。所以我越这样的想，我再越看，我觉得就看到以色列这三个字，看到雅各这两个字，我就会想到的都是神的恩典就会想到我们真的是不配就像我在想到我们自己的话，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没有什么优点，一切都是神，就是神他定义从我们出生，他就要拣选我们，就要保护我们，一直到我们年老，到我们发白。所以我就看了这几个字"雅各家"、"以色列家"，心里面就感触就很深了，就跟就是我的感受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画面的分享啊，在雅各的身上来体会上帝的恩典啊。但是提醒画面注意一件事情哈，一个人经历这么多神的恩典，他不改变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知道啊，雅各后来啊一路经历上帝这么丰盛的恩典。在恩典当中啊，他生命是在改变。一个细节啊，在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他就下了，他看到这个难处、饥荒，知道埃及强盛，他就去了。但是雅各下埃及不一样，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特地在南边要进埃及边界的时候，在那里等候神，祷告神。然后神跟他明讲说："你下去没有问题，这是我带你们下去的。"他才去啊。所以他以前的人是争啊抢啊，他看重长子的名分啊，他非要得到不可呀，用自己的诡计去做，不知道等候神的。但是呢，后来他知道，不是靠他自己的强壮能力才能得到才是对的，才是好的。得到他祝福得到了，骗来了，但是带来的结果呢是逃亡。所以他经历神的恩典之后，伯特利那里他遇见神，神向他显现，才开始更多的去经历神。他也知道是神在保守他一路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恩典当中，雅各是在改变。就像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恩典，恩典的能力是很大的。我们的生命是不可能不改变。
这一章里面，我只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爱。神的爱实在很难测透。从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认识神。刚刚华美讲到三节跟四节雅各以色列家一开始，神就保护他们。怀揣他们，一直到他们年老到发白。但是这些老百姓呢，第八节说是悖逆的人，第十二节说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神还是爱他们，这个非常 amazing。在新约说，神爱我们就爱到底。神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而且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从那个第九节开始，你就看见，他说他是唯一的神，并无别神。 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而且他的筹算必立定，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从历史上他招了古猎来，好像自鸟一样，为了拯救犹太人，他成就，他说出就必成就，谋定的也必做成。哎呀，如果我是神的话，我看这些百姓呢，我对他这么好，他还拜偶像，我不理他们了。但是神不一样，神这个爱是，哎呀，无法比的。对这么悖逆的百姓，神还是爱他，爱到一地步。而且说，其实第十三节最后是说，我要为我在以色列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以色列这个悖逆百姓怎么可能会彰显神的荣耀呢？神还是以他们为荣耀，而且要把救恩给他们。这我想到，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姐妹讲过，我练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有一位大三的学长，抓我去听福音，我不肯去啊。一直到他大四，他毕业了，他来找我，他说：“吴某某啊，我一直替你祷告，一直想让你认识真神，你为什么不肯呢？”他说：“我毕业了，但是我还是替你祷告。”他没有想到，七年后我在美国信了耶稣。神是爱呀，他把我们从世界各地抓回来，要认识他。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他的爱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蒙受这么大的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想？我们怎么回应这个爱？我们只有真正从心里面敬畏神，以爱他，服侍他，为他做见证。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会说：“进来吧，与我同坐席，这个又良善又好的仆人。”那个在永世里面看他在一起，那个爱是到了极点了。我们现在只是尝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感谢神，借这一章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再悖逆，神还爱他们。我们当初再悖逆，再顽梗，再不愿意接受他，他还是爱我们，一直到找到我们那天为止。阿们，这是神的爱。谢谢各位。
好，感谢主。在约翰一书哈第二章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当我们体会到神这种的不离弃的爱，爱到底的爱之后，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也要用这种爱来回应神。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在这个巴比伦这个世界里面彰显出来，与神敌对的。那当我们专心来爱神的时候，才能胜过这个偶像的这个搅扰和这个引诱。
刚才华梅讲雅各这个人，我是有同感的。我觉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最不好的。从小就是不好，动脑子动得多，自己想办法想得多，但是呢，总想得好处，就是抓来抓去。但是呢，仔细一想呢，我们这些人就是雅各这个样子。这个我们常常都是靠着自己想要去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常常会忘记神对我们的恩典。所以这样认真一想啊， 得了神的恩典，被神改变以后，我们的进步呢，也像雅各一样，好像很慢，一点一点，还要反复。所以这样子认真一想的话呢，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对比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更要警惕。真是看见就是刚才吴长老说的那个神的爱不离不弃，神一直要把我们拉向神，我们自己呢却一直要爱世界。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更要很好的检查我们自己。第三节，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我就仔细的考虑了一下，我们一生下来神就把我们抱起来，我们一出生神就抱着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宝宝就是神把我们的重担他接受了，怀揣呢就是神他一直把我们的重担他背负起来了，就是不要我们背。然后呢第四节，我已造作也比宝宝，我必怀揣也必拯救。神接过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重担，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头救出来。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想一想的话呢，就要真正的从心里面心悦诚服的归向我们的真神，不要再犹犹豫豫啊，三心二意活在这个世界上。另外的话呢，这个特别对比了第六节第七节，就是当人造偶像的时候呢，他们的动作哈，抓金子要花人力，称银子要还要算，还要动脑力，然后呢要请雇银匠来造神像，还要花钱。结果呢花了这么多精力以后，自己对着这些跪拜，说明我们人的愚拙，真是好像不动脑子一样，做了半天这些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最后对着人自己手所做的跪拜。而这些偶像呢，要人抬要人扛，是这样子，他们人抬人扛放在牲畜上，然后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还要把它定在那儿安置起来，结果呢回过来人又去求告他，这是多么愚拙糊涂的事情。我是觉得读这些我们觉得好笑，但是呢我们人就常常在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宁愿去求人，我们宁愿去求科学，我们宁愿去求这些动不了的东西，我们不好好的去求我们的真神。所以最初牧师就说，这个鲜明的对比的话呢，就是神叫我们去思想，我们想了以后我们要回转，不能光是说我知道了我也想了，关键的是我们要改变。雅各改变得很慢，我们呢不能够这样子，我们要更快的跟随神，我们生命上有改变。因为神借着环境借着一切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人 能够重新见证神，能够把神的荣耀活出来。所以读这一章，我是体会到神的用心良苦和人的麻木，我们要汲取教训，要快跑跟随。谢谢。
我是玉萍啊，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就突然想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的第二节说，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就以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就看到为什么这么多偶像呢？很多基督徒就是像我吧，我刚信了神之后，我还拒绝的拜偶像，还在那地方算命啊，求签干嘛的？因为教会里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而且是就是我去的那个教会，不仅我一个人算命，当他们看见我算命的时候，他们也过来算命。你都不敢想象，连他们长老牧师知道之后，没有一个人说这是不对的。所以这就是我都过了五年呢，才有一个牧师说，哎，我们要读圣经了，也没有告诉我们算命是不对的。所以就让我们看得到，我又想到这些经文，虽然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信了耶稣的，是保罗说什么？如果你们能够持守住我所传给你们的，持守到底，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吧，在生命当中都有大大小小的偶像，如果不是教会当中的肢体有提醒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偶像了。而且我们很多人读了圣经，如果圣灵不开启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就让我想得到，是教会的肢体之间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就是看见这个人不对了，一定要提醒的。不提醒，如果不提醒的话，那就说明你不知道，或者是说明你是不敢说，凭爱心说政治话，这是真的让神伤心的，而且是还害了肢体，这是我真的是亲身的经历。所以我看着这个偶像之后，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就是我就想到这句话说，我们不仅是要得救呢，而且是还要持守住，要得到神那个天上那个永恒的奖赏。就我的分享。
嗯，好，谢谢玉萍的分享呀。是彼此的提醒啊，很重要啊，出于真理的一种的劝勉啊，这个是肢体的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嗯，好的，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哈，我们现在分组啊。